湖南推出解放思想大讨论，令人大跌眼镜。俄乌战争以嚟，美国首次考虑制裁呢啲中企。美军五航母将齐聚西太平洋，压制中共系首要之务。制衡中共，美国投3亿美元开发无人机大军，日本嘅死神而非东海无疑监视。YouTube 同乾淨世界嘅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時間2月20號星期二，歡迎收睇每日要聞，我係魏玲。跟住落嚟係詳細嘅新聞內容。中國傳統新年之後嘅第一個工作日，2月18號，《湖南日報》刊載湖南省委擬定嘅通知，要求進行為期一個月嘅解放思想大討論。因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係鄧小平喺文革結束之後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所提出嘅，為中共改革開放所做嘅理論預熱活動。喺習近平政府倒行逆施嘅而家，重提解放思想相當敏感，立即引發外界關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係鄧小平喺1978年針對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嘅繼任華國鋒嘅兩個凡是，即係凡係毛嘅決策都係堅決維護，凡係毛嘅指示都始終不渝咁遵循所提出嘅，係否定文革嘅反毛言論，目的係要從毛思想嘅束縛中解放出嚟，為後續嘅改革開放所進行嘅意識形態上嘅鋪墊。喺鄧小平去世27周年嘅前一日，中共湖南省委突然通知要喺全省開展解放思想嘅大討論，讓人立即聯想到唔通湖南向習近平打響嘅第一槍。然而，湖南省委標題雖然係強調係解放思想，內文就高舉習近平嘅大旗。解放思想係為咗更好咁統一思想，全省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幹部必須自覺咁將思想同行動統一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嘅黨中央決策部署上嚟，確保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唔偏向唔走樣。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唐任武認為，喺經濟下行、國進民退趨勢加強嘅時候，官本位思想較為嚴重嘅湖南提出解放思想嘅，的確吸引眼球，唔排除係中央政府授意而為，亦都可能引發其他地方政府仿效。佢話俾聯合早報知，湖南呢一次討論明確圍繞三高四新，三高就係重要先進位造業高地、科技創新高地、改革開放高地，四新就係新規矩、新機制、新模式、新動能。發展目標展開，主要係通過解放思想促進經濟發展。呢個決定咗討論，唔好似改革開放初期嘅時候廣泛同深入，更加唔會涉及外界期待嘅意識形態，整體冇太多嘅新意。中文撰稿人、獨立視頻人蔡晨坤喺社交平台 X 貼文表示，之前思想解放大討論都係解放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嘅疾谷，無論係兩個凡是，亦或係性社性資，亦或係性公性私，佢嘅實質都係對黨主導嘅發展戰略開展討論同反思。今日中國經濟遇到嘅困難係黨管一切嘅必然結果，解放思想必須挑戰黨國體制，保護私有財產，建立市場經濟。當然，以過去10年嘅政局嚟睇，呢個無疑係痴人說夢。飛天大學教授、乾淨世界頻道《天亮時分》博主張天亮認為，呢個典型嘅係既要又要，亦都就係話，唔理你哋點樣解放思想，呢個方向係習嘅方向，思想係習嘅思想，呢兩點係唔能夠挑戰嘅。咁樣明明唔係解放思想，而係要統一思想，因此喺邏輯上睇起嚟相當矛盾。張天亮認為，呢種睇起嚟自相矛盾嘅做法，其實就係習近平一貫嘅既要又要。例如，既要對外戰狼狠狠咁打佢，但係仲唔能夠俾佢生氣，仲要佢過嚟幫你發展經濟。點樣先能夠做到呢一種矛盾呢？習近平唔理， 呢个系你嘅事，你就系要按照我嘅方向去打佢，狠狠咁打，但系就要佢将钱攞过嚟。呢个就系需要你去解放思想去考虑嘅问题。美国 CNBC 喺星期一2月19日报道，民主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康诺利喺接受采访嘅时候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一啲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因为佢哋加剧咗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嘅支持。呢个系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嚟美国首次直接追责北京。康诺利系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之一。尽管西方长期以嚟一直怀疑北京支持俄罗斯嘅行动，但系呢次新嘅行动将系对中共嘅首次直接制裁。康诺利喺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话俾 CNBC 嘅西尔维亚阿马罗知，中国必须明白，我哋所实施嘅制裁唔单止会影响俄罗斯，亦都会波及中国，而且损失可能比俄罗斯更大。美国的制裁不单止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亦都可能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之前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过康诺利表示，这个不会阻止美国采取行动，制裁可能很快出台。康诺利说，我希望中国认识到我们的制裁对他们的影响将是实质性的。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很脆弱。因此我希望他们认真考虑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当被问及美国是否考虑对中共实施类似于欧盟提议的制裁的时候，美国参议员本卡丹表示，国会目前正在和拜登政府一起研究相关的方案。CNBC 上个星期报道，欧盟正在准备对一些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因为他们被认为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对他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制裁。这些提议将会成为欧盟自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以来的第13个制裁方案的一部分，预计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候准备就绪，以纪念俄乌战争2周年。欧盟高级外交官约瑟夫·博雷尔星期一表示，随着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上个星期五去世，这些计划变得更加紧迫。这些计划出台的时候，有报道说北京正在支持莫斯科的战时经济。CNBC 去年9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公司在提升俄罗斯军事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向俄罗斯出口用于乌克兰战场的货物。今年1月份的另一份报告发现，中国已经成为向俄罗斯输送关键西方技术的关键渠道。美国的情报报告说，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在战争中日益重要的支持力量，可能向莫斯科提供关键技术和用于乌克兰的军民两用设备。然而北京方面直接了当地否认了这种指责，说他和莫斯科的贸易是正常的经济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中共之前亦曾经试图调解乌克兰战争，在去年发布的一项针对乌克兰冲突的12点和平计划，但是该计划尚未取得进展。目前印太地区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继1月3艘航母汇集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后，预计美国再会增派2艘航母前往该地，总计会有5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齐聚在西太平洋地区。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分析师观点报道，美国5艘航母今年可能史无前例地齐聚西太平洋，占佢航母总数的近一半。针对该地区日益增加的中国和朝鲜军事活动，释出威胁的信号。美军现在有11个航母战斗群服役，将其中5支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足以证明该地区对印太战略的重要性。根据欧亚时报2月15号报道，美国海军研究所以及海军追踪系统在2月5号的时候指出，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加州圣地牙哥的母港，前往西太平洋，而列根号航母预计要从日本的横须贺港转移到华盛顿的普吉特湾的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并由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递补列根号的职责。在林肯号和华盛顿号部署至西太平洋之后，加上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以及尚未离开的列根号，美军一共有5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今年的1月，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日本、韩国一起在东海举行海军演习，回应朝鲜试射中程的弹道导弹的举动。而在1月底，罗斯福号和卡尔文森号和菲律宾海军一起参加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演习，当时加上被部署在横须贺港的列根号，就已经有3艘航母舰来到西太平洋附近的地区。英国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副教授巴顿表示，该项部署主要是表明华府将重心放在印太地区，即使是欧洲和中东目前都有冲突。巴顿指出，这个部署似乎有几个危急的原因。首先，显然是向印太盟邦释出强烈的信号，以保证安全，并向对手发出威胁的信号。他说，是为了展明，尽管美国外交政策目前被亚洲以外的两场战略冲突所消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加沙局势，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国战略方面关注的首要位置。巴顿认为，即使双边关系升温，在该地区压制中国仍然是首要之务。为了制衡对全球威胁日益增加的中共，美国5个大楼准备投入3亿美元部署千架无人机对抗。盟友日本的死神无人机亦都进驻鹿儿岛基地，计划在东海上空模拟监视。根据《星条旗》2月19日援引彭博报道，5个大楼已经向国会发出一份机密请求，要求转移原本用于其他项目的3亿美元资金，以加快它首批复制无人机的开发和采购，以期在2025年8月之前部署数千架无人驾驶飞机，提高对抗中共的能力。从俄乌战争到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无人机已经快速发展成为常规武器。这个亦都反映了5个大楼决心在开发新的空中、海上和地下无人机舰队的时候，展现出不俗的敏捷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埃里克·帕洪说，我们希望国会能够迅速采取行动，这样将令我们能够提高和加速复制者专案的生产。五角大楼国防创新部门副主任阿迪梯·库马律在这个星期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我们将非常有选择性地公开谈论这些能力。这个位于加州矽谷的创新部门正在努力发掘科技公司的人才，而不是只是依靠国防部的例行性合同。国防部副部长凯撒林·希克斯是复制者专案的负责人，他去年表示，以消耗数十亿美元和多年规划的专案而闻名的国防部不会为复制者专案建立新的官僚机构，我们都不会在2024年财年要求新的资金。目前的无人机大军候选者包括弹簧刀600，这款50磅重的无人机由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所生产，可以飞行超过24英里，并在使用反装甲弹头攻击之前拥有40分钟的续航力。无人机操作员就可以使用以平板电脑为主的触摸屏控制系统，并可以选择手动操作导弹。乌克兰已经广泛用该武器摧毁俄罗斯目标。除了美国，日本防务省这个月16日亦都在记者会上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现驻青森县八户基地的 MQ-9B 死神无人机，计划自今年4月起进驻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 试行半年的无人机海上监视任务，并规划飞到去中国东海上空模拟监视。该计划主要是验证以无人机取代有驾驶员战机监视的可行性，并评估后续是否全面导入无人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